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感谢神，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耶稣给我们平安。耶稣给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世界所能给的，更加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夺走的。所以我们在耶稣里面，有平安，有这样的信靠，有这样的稳妥。虽然这个世界不确定，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确定。感谢主。那么我们在耶稣里面的这个确定，会决定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行为。其中一个行为，就是照着耶稣的吩咐，让我们可以去顺服这个在世上掌权的。所以今天是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在世上有一些掌权的机构。比如说政府，比如说学校，比如说工作的场所，比如说家庭里面，我们都有神所设立的，在那个场所里面给我们掌权的机构或者个人或者组织。那么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呢，怎么样把耶稣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实现出来呢？怎么样在人的面前所做的事情，好像是在主里面所做的事情呢？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说的一样。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不像是做给人看的。我们就算是顺服老板、顺服总统、顺服政府，或者顺服执委会，或者是顺服这个校长，或者是顺服一些权威的机构，或者甚至是顺服一些比如说权威的字典，那怎么样？从做这些事情，不像是做给人看的，乃像是做给主耶稣基督看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呢，圣经的话是怎么样教导我们面对这些掌权的，我们应该如何去把这个耶稣的平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那么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三章1到7节。我们一起读哈，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呢作恶的。所以你们应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感谢主，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对我们有益的，因为你让我们这样去顺服掌权的，实际上是顺服你的一种体现。我们何等的愿意来顺服你，因为你对我们的旨意是最好的，因为你比世上的父母对我们更好。我们世上的父母尚且不在这个孩子求饼的时候给他石头，不在求鱼的时候给他蛇，更何况你呢？你更要把那些好东西给我们。当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我们世上的父母尚且因为自己的益处或者因为这个环境来管教自己的孩子，更何况你呢？你更加为着我们的益处来管教我们。所以感谢主，你使用世上的这一切，无论是政权，还是环境，还是我们个人，还是你自己话语，还是你圣灵的带领，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使用这一切，让我们进入到对你的顺服当中，到我们进入到你所赐给我们的益处当中。谢谢神爱我们，你让我们得生命。让我们生命当中有平安，让我们生命得得更丰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这段的经文呢，讲到让我们来顺服政府，顺服掌权的。有时候顺服掌权的呢，显得非常的容易，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说这个政府啊，我们南卡的州长好像对我们特别的友善哈，我也不知道是特别的友善，有人批评他是不够严格，有人批评他是太不注意安全，有很多人会批评他，有很多人会觉得他的那个命令很奇怪。他在公共场合下面呢，他好多次他都鼓励大家戴口罩，但是呢，他从来不发布一条命令说我们全州执行要戴口罩这个命令。你看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里面，有人戴口罩，有人不戴，在他的这个州长所管辖的南卡范围之内，有的城市、有的县政府都颁布了各自的命令，说在某些场合你必须要戴口罩。但是他作为州长，他说我在这个州里面没有什么特殊的命令让大家戴口罩或者不戴口罩。所以如果你是南卡州，你生活在南卡州，我们都是哈，我们在南卡州里面，对于这样一条命令，你会觉得哎，这个很好，这个命令很好执行，因为我戴口罩也好，我不戴口罩也好，我都没有违反任何东西，当然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但是如果你是在某一些商店里面，或者公共的场合，或者在某一个政府县政府之下，或者哪一个城市里面，在那个城市里面有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戴口罩，必须戴口罩。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我们觉得哎，这个是很好的命令，但是有些人他不喜欢这个命令，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顺服这个掌权的，好像是显得很容易的，对有些人呢是显得很容易的，对有些人呢就显得没有那么容易。我们在家里面也有掌权的，不光是政府，在家里面也有。比如说，爸爸妈妈一般会要求孩子，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吃喝成长。那当这个孩子挑食的时候呢，孩子挑食的时候，父母一般会比较紧张，会有一条所谓的命令出来。那么呢，就会说是什么呢？就会说哦，那如果好好吃，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当然是好的事情。如果不好好吃，我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或者是一些权力的剥夺？当然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你就在家里面，这个掌权的爸爸妈妈呢，就给孩子设立了这样一条小的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呢，可能有时候也很好执行，有时候不好执行。有时候孩子觉得很愿意，有时候孩子可能觉得不太愿意。有时候孩子还故意给你捣乱，那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很好玩的一个事情。我有一次跟孩子讲，我说这个孩子你应该做家务，做家务呢怎么做呢？就是你应该做家务，做家务是很正常的，是很应该的。我们在这个家务里面，我们都是家庭的一成员，那么呢，我们做家务是应该的，都是家人嘛。我甚至还跟他引经据典，说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教导说，应该。不要说闲话，要安静自己的工作，因为那个不工作的呢，就不要给他吃饭。然后我们家里有的孩子呢，一听就觉得，哎，对啊，这个讲得很有道理啊，哈。当然了，父母给我们这个供应，有吃饭的，当然有做家务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其中有一个孩子呢，就特别捣乱，他说，不工作不吃饭，好啊，我本来就不要吃饭。所以他也不工作，他也不做家务，你说碰到这样的所谓的刁民哈，你就很难去处理他。那我们有时候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那种刁民呢？那我们究竟在什么样的时候发现这个掌权的命令很好执行？有时候发现了掌权的命令不好执行呢？如果发现不好执行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场景之下还能够顺服神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是在他碰到一个生命当中很困难的一个情况，他决定顺服掌权的还是不顺服掌权的一个情况，他所做出来的决定。这个是在2015年6月26号，美国最高的法院呢通过了一条法令，就是说同性恋呢必须在美国的各个州都得到许可，就他们可以去拿结婚证。那么，颁发签字结婚证的这个文书当中，就有很多人呢， 那很多人呢，他们就怎么办呢？这很多人当中有好多是基督徒啊，他也觉得在他的良心里面，他觉得这个同性的结婚呢是违反了上帝起初创造的这个美满的计划和破坏家庭的事情，所以呢，他觉得如果我在这个结婚证上签上我的名字的话，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羞耻，对我的神也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对我的信念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背叛。所以他们怎么办呢？其中有两个文书，他们就选择辞职，他说我不能再做这份工作。那么呢，报道的这个人呢就报道了这件事情，就说有两个文书因此而辞职了，一个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在阿肯色州。那么他还描述了很多其他的人跟他们类似的其他的人呢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没有辞职，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其他的人在 begging for a special right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gays。那也就是说，其他的文书不想辞职，但是呢，他们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呢，诉诸于更高的一个权利，想要寻求一个特殊的保护，使他们可以在这个同性恋婚姻上面不去签字。这是其他的文书者采取的一个方法，但这两个文书呢，就直接采取了说我辞职的方法。那么碰到这样一个情况，这两个文书说了什么事情呢？他辞职的时候，这两个人呢分别说了一些话。其中第一个文书呢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我没有公开宣布任何的消息，直到现在你们来采访我，我才说给你们听的。我也没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的辞职的决定被视为仇恨。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这么看的，会以为我仇恨他们，但其实我不仇恨他们。我做出一个决定也不是轻易做出来的，我并不仇恨任何人。这是第一个文书所说的话。第二个文书出于类似的原因辞职，他说最高法院的判决违反了我作为基督徒的核心价值观，我的最终权威是圣经，出于良心我无法以我的名字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因为圣经清楚地表明同性恋违反了上帝的婚姻和家庭计划和宗旨。这是他这两个文书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在他发现自己不能够顺服这个权柄的时候，他可以有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像很多其他的文书一样，去寻求其他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个冲突。能够找到这样的方法吗？大部分可能是找不到的，因为他已经全国都已经通过了这样一个法律，你不能够拒绝签字，可能找不到。第二个方法就是我找不到这个避免冲突的方法，那我就选择承担这个结果。我现在就是拒绝这个权威，我拒绝这个权威，因为这个权威与我想要相信的神直接冲突了，明显的冲突了。那么我拒绝这个权威呢，一定会带来刑罚的。我现在愿意因着神的缘故，我接受这个刑罚。这个刑罚是什么呢？就是我离开我的工作，这个工作不需要我了，这个工作不允许我继续做下去了。那这个可能还是一个小的一个惩罚，或者小的一个丧失，一个小的一个牺牲。但有的人可能因此被告，因此失去更多的东西，因此还甚至进监狱的。但是在这些人面前，他说我失去了工作没关系，但我没有失去神对我的护照。我失去了工作没关系，我没有失去神对我的引导。说实话，我今天在讲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也面临同样的事情。很有可能因为我讲这样的事情，我也会失去我的工作，我也会失去我这样的一个地位，甚至我们教会会被起诉，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也可以像这两位文书一样说，我虽然失去了我的工作，我虽然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得到了神的确认，我得到了神对我的，我没有失去我神对我的护照。所以感谢神，在面对权威的时候，面对这个掌权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反应。但圣经究竟让我们做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13章1到7节，13章1到7节 讲得很清楚，就是面对权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基本上讲，就是说我们应该去顺服他，因为顺服他实际上就是在借着顺服这个权柄，再顺服赐权柄的那位神。所以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他的前提假设是这个权柄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赏善罚恶的。当然，如果他丧失了这个功能，他偏离了他赏善罚恶的这样一个功用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就像刚才那两个文士所做的选择，那也包括像彼得和约翰他们之前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那些选择。他们说那些权柄让他们不能再传讲耶稣的时候，他们选择继续的传讲，对抗了那个权柄，甚至说我顺从人不顺从神是应当的吗？你们自己酌量一下吧。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我在这个冲突的时候，我应该去选择顺从神。那么当你选择顺从神而抵挡当时那个权柄的时候，很显然你就预备好了要受代价了。他们的代价是什么呢？彼得和约翰就拿过去被审问、被打、被关在监狱里面。之后他们怎么样呢？他说算为这名受辱了，他们就欢欢喜喜的接受了这样一个接受了这样一个后果。那这个就是他们面对权柄的一种侍奉神的方法。所以我们再仔细看一看这个上下文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是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侍奉神的。他为什么要侍奉神呢？是因为神已经呼召了他，神已经分别了他，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自己，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他生存的原因。他之所以要侍奉神，是因为神把他分别为圣。那他怎样的侍奉神呢？我们再从罗马书的十二章再看一下哈，十二章一直看到十三章的后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节经文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中间的地位的，中间的被夹着的一个地位。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的图片是什么？大的图片，所以，之所以说所以，那就肯定是之前说了很多的理由。也就是说，在罗马书的前面的十一章，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保罗都在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神拯救了我们，神因着我们的信拯救了我们，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称义之后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应该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呢就不再被定罪了，在基督里面就不再顺从肉体了，在基督里面呢就应该顺从圣灵了。所以这前面都是十一章所讲的内容，我们都是因信称义了，称义之后就有新的生活。所以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你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也就是说从十二章开始，他开宗明义给我们讲了一点 Why we serve God， 就为什么我们侍奉神，我们侍奉神的原因原则究竟是什么。是因为神拯救我们，神分别我们为圣，神让我们奉献自己有别于这个世界，这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八节就讲到，嗨，好，你们现在知道怎么样侍奉神了，应该怎样去侍奉神呢？你们知道自己侍奉神的原因是有别于这个世界，是被神呼召出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侍奉神，就是荣耀神，这是我们生命的使命。那么怎样去呢？就是要凭着爱心各按恩赐互相联络。因为他马上就讲到，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人说预言的，有的人是管理的，有的人是祷告的，有的人是这个就是怜悯的，有的人是施予的。那这些都是神所给的恩赐，我们要各按恩赐互相联络，这是我们侍奉神的方式， How we serve God。 接下来他就讲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那侍奉神的内容是什么。所以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他就讲到，侍奉神实际上就是去以爱待人，以善胜恶，特别是在那些凶恶临到的时候，我们以爱待人，以善去胜恶，这是我们侍奉的内容。那么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内容，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就是在面临 权柄，地上的权柄的时候，我们究竟怎么样去侍奉神？而且他接下来讲，他就说，我们如此侍奉的时候，他说，我们在那些事情上面都不要亏欠人，但是呢，在爱人的事情上面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成全了律法。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图片。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居然发现我们做成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件伟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成全了律法。他说，律法在这个之前，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很行全律法的。律法的规条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没有一个人。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行全律法，不可能成全律法的。但是因着耶稣，耶稣行全了这个律法，他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他说，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他看我们就好像看到耶稣行全律法一样。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就好像耶稣被我们披戴在身上，我们甚至都成全了这个律法。所以，我们从这个整的一个大的图片来看，就发现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世界，面对的一个场合，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这个关键的时刻当中，应该显示出我们侍奉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神呼召、被神称义、被神分别为圣。我们侍奉神的方式是要各按恩赐，互相联络；我们侍奉神的内容是要用爱来待人，用善来生恶。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是成全了律法，是真正的被神称义的一个生活的表现。所以，我们再看一看，我们面对权柄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爱展现出来？为什么说顺服权柄就是展现爱呢？为什么说顺服这个地上的制度就是展现爱神呢？神给我们有一定的解释。那这个解释是什么呢？在第十三章的第五节，第五节那么讲说，你们顺服，你们人人都应当顺服。你们顺服权柄呢，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也就是说，在这个害怕刑罚，在这个出于良心这两个方面，能够展现出我们对神的爱，能够展现出来。为什么呢？第十三章的第一到四节那么讲，他说没有权柄不是来自于上帝，所以权柄的来源是出于上帝。也就是说，我们顺服权柄的时候，神就看这个举动为顺服他。当我们不顺服权柄的时候，他说你就是抵挡神的命，你是自取刑罚。所以神把在这里面给我们一正一反啊，一个主动一个被动的，又告诉了我们，其实我们通过顺服地上的这个政府，顺服地上的这个制度，顺服家里，顺服教会，顺服这个学校，顺服这个机构公司，或者这些神所安插的这个权柄，出于神的权柄，使用这个机会，就是在顺服上帝的一种体现。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一件很小的事情，这个当中有这个类比的关系。那有一次呢，我们夫妻两个，就是江武和我呢，去跟另外的夫妻在讲话，在辅导。那他就告诉另外一对夫妻，特别是告诉那个妻子，就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那么呢，我在旁边听着啊，因为讲的这个话题呢，我也很感兴趣，就竖起耳朵好好听一下。结果一听呢，就让我很失望。最开始很失望啊，但是马上呢，我就想到其实他讲的是真理啊。让我失望的是因为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我之所以顺服昆明，不是因为他很好，不是因为他值得我顺服，而是因为上帝把他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上帝把他放在这个家庭当中，上帝设立的丈夫在这个家里面是权柄，是上帝所设立的。我听到前面半句的时候，我就心里想，他刚刚开始这个话题的，是不是因为我很爱他，或者是不是因为我很爱孩子，跟他分担很多，然后他就可以就很尊重我。我心里想，我心里很想他说这样的话，但事实上我也知道，连我自己都知道这是个谎言，所以我也不希望他说这样的话，但事实上他也没有说。 他所说的那话完全说出真理来，是因为上帝把这个权柄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顺服这个权柄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顺服上帝。那么当然我做丈夫的，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是不配得到顺服和尊敬的，但是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甚至可以得到这一切。同样的，作为权柄的这个丈夫没有完人的，作为权柄的政府没有完美的政府的，作为权柄的校长或者董事或者总统没有完美的，都没有完美的，都没有完美的。但是在那些没有完美甚至他们会犯错的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去做呢？神呼召我们说还是要顺服的。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里面讲到那个顺服地上一切的制度，甚至讲到这个仆人要顺服主人的时候，说不光是那些温柔良善的主人你们要顺服，甚至连那些乖谬的你们都要去顺服的，因为你们看这个为是为神在受苦。所以这是第一个，因为刑罚而去顺服这个权柄。因为我们不顺服这个权柄的时候，上帝说你实际上是在抗拒上帝的命，甚至是自取刑罚。当然这个权柄的功用，上帝的美意，上帝的本意是要他来赏善罚恶。好，不光是出于权柄，也是出于良心呢，也是出于良心。为什么说是出于良心呢？出于良心就是我们非常期盼这个权柄是被神用来，就像上帝这里所讲的一样，他是神的用人呢，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这个用人呢是用来执行神的功用的。神的功用是什么？就是赏善罚恶。那么当我们知道神的美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出于良心来顺服神的这个制度。所以我们顺服权柄的时候，就好像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按着神的旨意在行公义、好怜悯，就是真实。这我套用这个 Peter 弟兄上个礼拜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投影片啊，他说就是真实的为别人的福祉着想，爱别人如同自己，尽全力顾及他们的利益。这就是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后半段所说的这个真正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回想，我们面对在我们的这个身边的权柄，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我们真的是被神称义的，被神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是应该侍奉神的，而这就是我们侍奉神的一种方式，通过顺服身边的权柄。那么后面他也讲了，他说因为同样的原因，因为刑罚和良心同样的原因呢，我们不可以亏欠。不可以亏欠就是要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为他们的福祉着想，就把他们的利益本来归他的要给他嘛，不要从他那里拿嘛，而是把当给的给他嘛。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呢？当纳粮的你们就纳粮给他，当这个收税的你们就收税给，你们就交税给他，当受尊敬的你们就尊敬他，当给的他们当得的你们就给他，因为这就是你们侍奉神的一种方式，不要亏欠。因着良心，因为本来就是他的，本来就是神所设立在这里来收粮的，在这里来收税的，在这里来得尊敬的。所以我对目前的这个情况的观察，我是有一些很多的不安的。因为我看到在美国这个地方，大家面对政府好像就是可以很多的这种批评，很多的这个甚至抗议，有的善意的批评当然好，因为政府本来应该是赏善罚恶的。如果当政府不是在做这个赏善罚恶的过程当中当然你就可以提出来，就可以去抗议。比如说这个 有种族歧视的啊，不管是黑人受到歧视，还是华人受到歧视，还是亚洲人受到歧视，还是西班牙受到歧视，有的甚至是富人或者白人或者是其他人受到歧视，这个都是会有的。不管是谁受到歧视，这本身就是不符合神的这个意思的。那么面对这样的事情，当然你可以去抗议，可以去提示，可以去提醒，说有歧视、有不公义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权柄呢应该来执行公义，你当然可以这样去做。所以呢，甚至宪法都给你理由，甚至给你机会让你去抗议。但是在抗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打砸抢的话，那就不是神的旨意，那就不是我们在顺服权柄的一个体现。打砸抢是什么呢？上帝说了什么呢？上帝说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你伤害了别人的东西要赔偿的，你打伤了别人的东西，甚至神严格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当我们伤害到别人的时候是要赔偿的，伤了别人的牛和羊，那当时圣经的那个年代，现在我们牛和羊都看不见了啊，只看到牛肉和羊肉。那不管怎么样，伤害了别人的东西是要赔偿的，伤害了别人的身体是要赔偿的。所以打砸抢很显然是跟上帝的事情违背的。所以有些人要借着提议或者抗议或者示威这个事情，如果来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甚至打砸抢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界限，什么怎么样去顺服神所设立在我们身边的权柄。那么他说了不给亏欠这个原则之后，他马上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些事情在彼此相爱的事情，然而在彼此相爱上面，我们要常以为亏欠。言下之意就是说，我还欠他，我爱他还是不够，我还是不够，我还欠他的爱，我还要继续爱他。他说爱人就完全的律法，爱人就成全的律法。他说所有那些诫命，所谓的不能奸淫，不能偷盗，不能够抢，不能够这个撒谎，不能，所有这些诫命都可以归结成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你想想，我非常喜欢以前，本立本呢，曾经我在那教书的时候，在体育馆里面曾经写了一个很大幅的一个图片，那里面写的这个摩西的十诫的新的解释方法，我非常喜欢那个。可是后来很可惜，这个东西被拿走了，被取代了，被别的东西放在那个体育馆了。那当时他怎么写的呢？他就把那个十诫当中啊，大家知道十诫当中前面四条就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后面六条是讲到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后面六条当中呢，有很多都是用否定的词句出现的，除了要孝敬父母，那个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的，后面都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现，就是说不要偷盗，不要这个杀人，不要奸淫，这些都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现的。在本地本那个牌子呢，他就把这些以否定的形式出现的呢，都改成了什么呢？他说，不要偷盗，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尊重别人的财产。那不要奸淫，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尊重自己的婚姻和尊重别人的婚姻，是，他就用这种方式来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你想想这些诫命都是在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婚姻，尊重别人的地位，尊重别人的所有，尊重别人的所有权，尊重别人的尊严，这就是爱别人。你为他着想，为他来尊重，为他的福祉，为他的利益来着想，就是这样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顺服权柄，是因为以这个方式来侍奉神，并且我们如此侍奉的时候，是一方面因为刑罚，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良心。我自己这个，以前开车的时候，很不考虑，很没有那个爱人如己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心态，所以我就拿了很多这个，超速的罚单，拿很多超速的罚单，那。后来呢，我就有几件事情呢，让我非常的从这个刑罚和良心当中进行一并的去思考。因为第一个， 我如果再拿罚单的话，这就是一个刑罚嘛，对不对？要罚款嘛，要上庭嘛，这些都是会，这些刑罚本来应该让我很害怕，我确实也很害怕。所以呢，每次拿了罚单之后呢，就乖乖的一段时间。可是那段时间过了之后，我好像又忘记那个刑罚，然后又开始超速，又拿了罚单。所以这个事情让我非常的苦恼。可是神呢，就用了几件事情呢，让我开始思考，不单是因为刑罚，而且是因为良心。哪几件事情呢？我举两件，其中一件事情呢，是我以前去服侍本地本的高中生的时候，我就开车呢去接他们来教会敬拜。那个时候呢，我就起床起晚了，离我跟他们约好的时间呢，就只剩下15分钟了。也就是说，我如果刚起床，马上上车，就开到他们那里，也只能是恰恰好就到他们宿舍，大概15分钟。然后我就特别着急，在路上就开，就很显然就超速了嘛，而且超了很多，就警察就把我拦下来，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呢，就让我开始反思。这件事情神让我反思的一个方法非常的独特，他让我那天，其实警察也很快就开了罚单，他就让我过去了。我到了本地本那边之后呢，才发现神给我特别设置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所说好的要来教会敬拜的那几个人，当天都说不去了，本来我就不想去。也就是说，昆明，不管你几点钟来，我今天早上已经决定反悔了。我就算昨天说了要去了，我今天已经决定不去了。今天你来也是接不到任何一个人的，本来我们已经决定不去了。不管你是现在来，还是10分钟之前来，还是10分钟之后来，我们有别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今天决定不去教会。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听到神在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拿这个理由，不要拿侍奉我的这种属灵的幌子来做不侍奉我的事情。好像你在接人来敬拜我，好像是在侍奉我，但是你现在公然的违抗这个权柄，就不是在侍奉。就我们家的小孩，有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学到一句话，常常套用在身上。他说 It's never right to do wrong to do right. 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你选择一个错误的方法，为了一个所谓正确的目的去做事情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那天就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就感受到从神来的一个很大的责备，就是我没有把这个神的这条命令放在那个地方。神命令我来遵守这个地上一切的制度，他放在我身边的这个样，你有权柄，我们一起好好的去顺服他。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后来有个人跟我讲，他说你超速无非就是想要这个时间短一点做成一件事情嘛。他说你没有想过，如果你稍微出一点什么事情，就算警察把你拦一下，只是警告你一下，甚至都不给你罚单的话，你的时间也都失去了。你赶过去，你能够超速多少？顶多就赶那个2-3分钟嘛。警察一拦下来，至少5分钟、10分钟就过去了。所以你究竟得到了什么？还有人跟我讲说，时间难道不都控制在神的手中吗？你赶这个时间，难道神不能够安排在这个时间之前或者之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正好配合你的那个事情吗？所以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再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有很多的危险直接就带出来了。因为速度开得快的时候，因为那个警察上次跟我说，他说你是 reckless， 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非常的像这个。完全不顾后果的一种开车。你想想，如果是出于良心的话，这个不顾后果实际上有很大的后果会出现的，可能会有人员的伤亡。我如果出于良心的缘故，那我就要 常常被神这样的提醒，出于刑罚，出于良心，我就来顺服。当然，我也还有犯错的时候，但是每一次犯错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从神来的责备，从神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一个提醒。那么，同样的，在家庭当中也是一样。作为对丈夫或者对父亲、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顺服，在教会当中对执委会决定的这样一个顺服，或者对会员大会的这样的一个顺服，在学校里面对老师、对校长的顺服，在公司里面对老板的一些顺服。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透过顺服地上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来顺服上帝，来顺服上帝。当我们真正这么做的时候，告诉你，恭喜你，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爱人如己的成全律法。感谢主，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当然，我们前面提过，当地上的权柄与神明显直接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诉诸更高的权柄，我们可以乐于承担刑罚。当我们诉诸更高权柄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是这一级，我们可以弄到上一级再去提起诉讼，更上一级当然就是神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神知道的，我们所受的冤屈神知道的，我们所受到的这些迫害神知道的，甚至到一个地步，我就乐于承担刑罚，就像《使徒行传》那里面所讲的一样。刚才我也提到，他们被打了，他们被关了，他们被禁止了，他们在被羞辱了。他们觉得这是为了耶稣的名所受的羞辱、所受的刑罚，这是一件很值得欢喜的事情。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这个大的图片当中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顺服神，实际上是在顺服神。所以，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啊。这个整个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大图片当中来，发现我们在什么样的地位，这样就给我们更大的安慰。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是得到神的称赞，是得到神的许可，是得到是神这样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并且是神所悦纳的，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思考一下，我们面对现在这个场景，在美国这个社会，在这全世界当中，有很多的骚乱会发生，有很多社会上有一些不公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在这个场景之下，我们有来自于神的这样的确认，也来自于神的这样的呼召，也来自于神这样的蒙他喜乐的蒙他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悦纳，就是这样去侍奉他，用这种方式来侍奉他。面对权柄的时候，我们尽力来顺服，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在顺服神，就是在侍奉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啊，因为你呼召我们，你把这些权柄放在我们的家里，放在教会里，放在公司里，放在学校里，放在工作场合，放在家庭，放在社会上，放在政府，放在各样的场景当中，为的是操练我们来侍奉你。当我们来服侍顺服这个地上的制度、君王和你所设立的这个制度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顺服你，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尊重你所设立的这个方式和权柄。所以感谢主，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良心非常的安稳。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制度，世上的制度都是败坏的，都是堕落的，都是有缺陷的。当这些缺陷明显到一个地步直接来冲突你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勇气去抵挡，给我们喜乐去承受那个刑罚，也是欢欢喜喜的去承受那个刑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承受那个刑罚的时候，就是在为主做见证。我们感谢神，有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Goffey 和这个Linda Burnett 这两位的文书，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彼得和约翰 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保罗也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权柄对他们的逼迫，面对这些生命当中的一些失去，他们虽然失去他们的工作，失去他们的财产，甚至保罗和彼得都失去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没有失去神你对他们的呼召。今天也一样，主啊，我们不怕这些的失去，因为我们无论是失去世上的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失去神你对我们的呼召，没有失去神你对我们的称义，没有失去神你对我们的分别为圣，没有失去神你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没有失去神你对我们的这个恩赐，你赐给我们恩赐，让我们各按恩赐，那各尽各司其职，能够彼此联络，成为基督的身体。感谢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成全这个平安。谢谢神，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